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个月来，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一直痴迷于关注这一类的悲剧，比如一名执法人员未能制止一起正在某所高中发生的危险情况。当人们听到枪手开枪的声音时，这名执法人员没有立即冲进学校制止暴行，而只是停在外面，最终导致十几名学生当场丧命。在最近的新闻中还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一艘轮渡在韩国首尔的海岸倾覆，数百名乘客在这起悲剧中丧生，其中大多数是高中生。他们之所以最终惨遭淹死，是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等着收到弃船的指示，而这生死攸关的指示却迟迟未到。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这艘轮渡的船长早已逃之夭夭了。后来人们在陆地上发现了毫发无损的他。公众对这个悲剧表达了极大的愤慨。组织这次旅行的老师最终也在绝望和悲痛中自杀了。甚至韩国的总理也因为这场悲剧而引咎辞职，以平民愤。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这一类的责任事故如此出格，以至于让人难以接受呢？就是因为这些原本负责保护生命的人，居然放弃了他们的角色，离弃了他们的职责，最终使得无辜的生命受尽磨难，直至消亡。当然，我也看到了这样一份报道，故事的主角，他的英勇与上文所说的那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故事发生在一架由达拉斯飞往多伦多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当时飞机的机舱里发生了火灾。在这紧要的关头，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开始突然急速下降，他知道如果想让飞机上的人活下来，那么他就只有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来降落。当他将飞机成功的降落并打开舱门进行救援的时候，整个机舱在吸入了大量的氧气后，一开始的火苗迅速变成了一片火海，最终因为他本人以及整个机组人员的专业技术和献身精神，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得以脱险。但这篇新闻报道最终关注的是，这位机长是最后一个离开那架燃烧着的飞机的人。事实上，当他最后被救援人员从飞机里拉出来的时候，他身上的制服已经部分着火了。作为一个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他理应得到表彰，就是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危而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置于险境。如果你能穿越到第一世纪的中叶，你会发现当时的教会正经历着各式各样的挣扎和痛苦，从教会组织和财务上的挑战，到被世俗文化边缘化，以及遭受各种的误解。这种不安定和不确定的火焰在后续的几年内爆发，最终成了迫害教会的烈火。事实上，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发展组织和教导教会应该如何应对困难时期这件事情上，而其中的一个首要的问题是，谁愿意担任 这艘船的船长和船员，尤其是当水开始漫入船身的时候。同样的，当逼迫和危险的火焰越来越大的时候，谁又来操纵这架现在已经开始烟雾缭绕的飞机呢？保罗和彼得都敦促着那些担负牧者职分的人勇敢地担任船长或者是驾驶飞机，用新约圣经的术语来说，就是为了教会的缘故牧养群羊，把一切都摆上，甚至包括他们自身的安危。在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彼得的第一份书信时，我请大家再回顾一下那部分的内容。我们看到了长老、牧师和监督的岗位说明书，上一次我们一起探讨的教会带领者的职位，在新约圣经中有下面三种术语，他们分别是长老，这个与带领群羊的角色有关，牧师，这与喂养群羊有关，监督，这个词和管理群羊有关。在这封书信中，彼得前面一直在鼓励教会，在困难的时期要坚守他们的信心和盼望。而就在他对初期教会的长老们情真意切的鼓励劝勉时，他笔锋一转，说出了一些深思熟虑、情辞迫切的劝勉话语。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在第一节写道，所以我这同作长老的，做基督苦难见证人的，也在那将要显现的荣耀中有份的，我恳求你们中间的长老们，你们应当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中文标准译本。说到牧养羊的羊群，照顾羊群或者是照看教会，你可能期待彼得接下来会深入细致的讨论成为牧者意味着什么，比如周一休息，周二探访，周三门徒训练，周四学习，周五祷告，周六准备讲章什么的。但彼得并没有聚焦在牧者日程表这些细节上，而是开始讨论长老的品格。他没有聚焦在牧者的日程安排上，而是开始关注牧者自己的灵命。彼得为每一间地方教会的长老团队列出了一些原则，时至今日我称之为牧养群羊的三条原则。牧养群羊的第一条原则是，侍奉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侍奉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心甘情愿。请看第二节经文后半部分的内容，要按神的意思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标准译本。不是出于勉强的字面意思是，不是被强迫或者是某种约束而去做某件事。按照彼得所写的，牧者不是被拖拽着去照顾群羊的，而是按神的意思，带着从神而来的呼召，自愿承担起这份属灵职责的。没有人应该被强迫承担起这种侍奉的角色。换句话说，这个侍奉的角色是神根据他的旨意栽植在人的内心。你不能强迫某个人，你也不能说服某个人成为牧养神的群羊的人。即使在我们教会创办的牧者神学院，这里的教职员工也完全明白，牧者神学院不会制造牧者，我们也不呼召牧者前来侍奉。这里的学生所受到的训练、教育和最终获得的学位，也不能使他们成为牧者。事实上，我们不能使任何一个人成为牧师、 长老或者是监督，这是神所做的。愿意成为牧者的这个意象，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安放在他们心里的。没有人能使另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侍奉者，我们只是在训练装备他们，使他们可以胜任神呼召他们要开展的事工。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是否在一个人的心里做了这样的工作呢？其实彼得在这里已经给我们传递了很多与此相关的真理。首先，你会从那个人的身上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即使牧养神的群羊需要一生之久的学习，需要长时间的劳苦做工，需要承担来自别人的负担，需要经历痛苦、眼泪，以及来自于侍奉的喜乐和胜利，即使是这样，你还是能发现这些人非常真切而且心甘乐意地投入到这样的侍奉之中。他们不是被迫的，而是按着神的旨意负重前行，因为他们有神的呼召。顺便说一下，仅仅因为长老们甘心承担他们的角色，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很容易地履行和完成他们的职责。所有心甘情愿在教会中以某种方式服侍的人，你们一定要知道，安逸和舒适往往与服侍相形甚远。但人们可能会认为，对于牧师、长老和监督来说，这似乎是很容易的。我最近正在读查尔斯·斯布珍的一部经典著作《注意，牧者们》。虽然我每周只读那么几页，但这真的是一本非常鼓舞人心的书。大家可能知道，在19世纪，斯布珍在伦敦有一所教牧培训学院，这是由他的教会主办的，相当于今天的神学院。那个时候，他每周五给学生们上课，并最终根据其授课内容编撰了一本关于教牧的书。这本书其中的一章标题是《侍奉者的软弱》。在这一章中，他坦率而毫无保留地向他的学生以及整个教会这样写道：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时常经历抑郁，尽管我们通常是开开心心的，但有时也会感到沮丧。强者并不总是精力充沛，智者并不总是准备充分，喜乐的人也并不总是欢喜快乐。我们中间也许有如钢铁般的人，但铁锈无疑也会使我们感到烦恼。甘心乐意并不代表着轻松容易。彼得给那些仍旧坚守岗位的忠心长老们发出了一份岗位说明书和劝诫信。他们仍旧坚守，不是因为被迫而为，而是因为他们甘心乐意，也不是因为这个侍奉很容易，而是因为他们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所以第一条牧养的原则就是，侍奉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牧养群羊的第二条原则是，侍奉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于热诚。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于一份热诚和激情。我们再来看看第二节：你们应当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要按神的意思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现在请留意接下来的经文：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新译本和中文当代译本把乐意翻译为热诚。这个词是一个语气非常强烈的词，意思是热情和非常投入的热忱。彼得说，这些长老们以热情和非常投入的热忱来服侍群羊。他们清早就起床， 为新的一天的服饰做好准备，而不是像年轻人一样总是熬夜到很晚，清早又起不了床。在对这节经文的注释书中，查克·施文道牧师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在星期天早上睡得正香，这时他母亲突然冲进他的房间，对他喊着说，起床了。他一边把脸埋在枕头里，一边低声嘟囔着说，我为什么要起床？给我三个好的理由。他母亲回答说，首先第一个理由，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你知道的，我们一直都在星期天去教会。那个年轻人只是哼了一声。他母亲继续说，第二，因为现在离礼拜开始就只剩下40分钟的时间了，而你还没洗澡。第三，因为你就是教会的牧师啊，现在就赶紧起床吧。彼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那些能早早起床，满怀着热诚去服侍他人的人。在这节经文中，彼得也把热诚和贪财进行了对比。换句话说，彼得在此探究的是，到底是什么点燃了你服侍的引擎？是喂养群羊，还是为自己宰杀群羊？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警告说做长老的应该不贪财。提摩太前书3章3节。保罗也在写给提多的信中将长老描述为不贪无义之财的人。提多书1章7节。保罗还在自己的侍奉见证当中说，他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使徒行传20章33节。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只有故宫才会问的问题，而且当狼出现的时候他就会逃跑，而仍旧留下来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就不会这么问，他们也不会这样做。故宫的心态是，如果船要翻了，那我就赶紧离开这里，如果飞机不幸着火了，那就祝所有的乘客好运吧。飞行员是离出口最近的那个人，他当然可以成为第一个逃出去的人。在这节经文中，彼得用来形容贪财的这个词，实际上不只是关于金钱的，这是一个有弹性的词，可以指对拥有众多追随者的贪婪，对得到他人认可的贪婪，对名声的渴望，或者是对舒适的欲求。亨利·乔贝特牧师在100多年前就针对这节经文写道，我不确定这两种人中哪一种更糟糕，是渴望金钱的人呢，还是渴望掌声的人。但彼得在这节经文里描述的是这样一种人，对他来说群羊很重要，侍奉很重要，这不是一份工作，不是一张工资单，不是为了从权力而来的种种好处，也不是为了赢得掌声或者是关注。总之，这些都无法保证。无论是否有津贴、掌声和好处，他都会以他的一生投入到这样的侍奉中。在他清早起床的时候，内心就有顺服基督、完成神旨意的渴望，而神也正是为了这样的事工塑造了他。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对侍奉的热诚和热情是教会长老必须展现出来的一种特质。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并不意味着牧师、长老和监督从来就不会气馁，或者他们总是精神抖擞，或者他们的侍奉从来都不会缺乏热情，不是这样的。大家需要知道的是，这是彼得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描述的是教会长老从整体来看应该有的一种属灵状态、风格和态度。 他的侍奉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他的侍奉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于热诚。牧养群羊的第三条原则是行为举止不傲慢，舍己无私。不傲慢，舍己无私。请看彼得在第三节是怎么说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也不要压制所分配给你们的那些人，而要做羊群的榜样。在这节经文当中，首先你会发现神确实给教会的长老们托付了羊群，因此才会说托付你们的。你也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分配给你们的那些人。长老们被委以重任，就是照看所托付给他们的那群羊，他要委身于那群羊。你还可以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带领羊群与辖制羊群不是一回事。辖制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由动词控制、统治和介词向下组合而成，也就是向下控制、向下统治。教会不是一群要被驱赶着奔跑的牛，而是一群需要被带领和引导的羊。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用一根绳子来展示什么是领导力。他把绳子放在会议桌上，然后说，拉动这根绳子，它就会跟着你到你想去的地方。但如果你试图推动这根绳子，那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带领和牧养群羊的一个重要原则。彼得在这里想到了他曾经经常在犹太地的山坡上所看到的情景。牧羊人会习惯性地走在羊群的前面，并且呼唤羊群紧跟着他们。是的，羊群有时就是需要被挑战、催促、管教和警戒，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牧羊人从来不会让羊群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而是要跟随他们的牧羊人。神把他们的福祉托付在了牧羊人的手中。但是长老、牧师和监督为什么一定要走在群羊的前面呢？彼得告诉我们的是，你们走在前面，以便能为群羊树立一个不傲慢、谦卑的榜样。当你站在讲台上讲道时，与其说你爱讲道，不如说你爱那些听你讲道的人。请留意彼得是如何强调牧养的核心的。他认为牧养的核心是一项要向群羊示范什么是无私的事工。他在经文中写道，要做群羊的榜样。保罗也在写给提摩太牧师的信中告诉他，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12。要为群羊做榜样，成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榜样。他是好牧人，他放下了他的权柄和地位，无私地降卑自己，成为谦卑仆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他才是你们的模范牧者，你们的模范长老、牧师和监督。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出，彼得深知自满自傲的危险。他深知当一个人被赋予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公共侍奉的平台时，他所面临的陷阱和诱惑是什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们要面临与个人骄傲有关的危险的试探和诱惑。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约翰·亨利·乔贝特就证明了这一点。在100年前，他根据多年的牧养经验这样写道，骄傲潜伏在权力的脚跟底下，即使只是一点点的权威，也非常容易使人正常的行走变成大步流星。也就是说，哪怕有一点点的权柄，都会让一个人自以为了不起。弟兄姊妹们，侍奉中没有任何可以让人趾高气扬的地方，即使是在讲道或者是教导当中也是如此。一个真正的牧者，不是只喜欢在人的面前站起来，不是只喜欢讲道，而是爱那些听他讲道的人。他时刻都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完美的牧羊人正在带领着一群不完美的羊，以服侍那位拥有完美计划的完美救主。信写到这里，彼得开始考虑将来的事。他紧接着提到了两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此来激励牧师、长老和监督。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这封书信中，彼得前面一直在鼓励教会，在困难的时期要坚守他们的信心和盼望。而就在他对初期教会的长老们情真意切的鼓励劝勉时，他笔锋一转，说出了一些深思熟虑、情辞迫切的劝勉话语。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在第一节写道，所以我这同作长老的、做基督苦难见证人的， 也在那将要显现的荣耀中有份的，我恳求你们中间的长老们，你们应当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中文标准译本。说到牧养羊的羊群，照顾羊群或者是照看教会，你可能期待彼得接下来会深入细致的讨论成为牧者意味着什么，比如周一休息，周二探访，周三门徒训练，周四学习，周五祷告，周六准备讲章什么的。但彼得并没有聚焦在牧者日程表这些细节上，而是开始讨论长老的品格。他没有聚焦在牧者的日程安排上，而是开始关注牧者自己的灵命。彼得为每一间地方教会的长老团队列出了一些原则，时至今日，我称之为牧养群羊的三条原则。牧养群羊的第一条原则是，侍奉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侍奉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心甘情愿。请看第二节经文后半部分的内容。要按神的意思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标准译本。不是出于勉强的字面意思是，不是被强迫或者是某种约束而去做某件事。按照彼得所写的，牧者不是被拖拽着去照顾群羊的，而是按神的意思，带着从神而来的呼召，自愿承担起这份属灵职责的。没有人应该被强迫承担起这种侍奉的角色。换句话说，这个侍奉的角色是神根据他的旨意栽植在人的内心。你不能强迫某个人，你也不能说服某个人成为牧养神的群羊的人。甘心乐意并不代表着轻松容易。彼得给那些仍旧坚守岗位的忠心长老们发出了一份岗位说明书和劝诫信，他们仍旧坚守，不是因为被迫而为，而是因为他们甘心乐意，也不是因为这个侍奉很容易，而是因为他们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所以第一条牧养的原则就是，侍奉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牧养群羊的第二条原则是，侍奉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于热诚。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于一份热诚和激情。我们再来看看第二节，你们应当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要按神的意思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现在请留意接下来的经文，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新译本和中文当代译本把乐意翻译为热诚。这个词是一个语气非常强烈的词，意思是热情和非常投入的热忱。彼得说，这些长老们以热情和非常投入的热忱来服侍群羊。他们清早就起床，为新的一天的服侍做好准备，而不是像年轻人一样总是熬夜到很晚，清早又起不了床。彼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那些能早早起床，满怀着热诚去服侍他人的人。在这节经文中，彼得也把热诚和贪财进行了对比。换句话说，彼得在此探究的是，到底是什么点燃了你服侍的引擎？是喂养群羊，还是为自己宰杀群羊？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警告说，做长老的应该不贪财。 提摩太前书三章三节。保罗也在写给提多的信中将长老描述为不贪无义之财的人，提多书一章第七节。保罗还在自己的侍奉见证当中说，他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三节。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只有故宫才会问的问题，而且当狼出现的时候他就会逃跑，而仍旧留下来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就不会这么问，他们也不会这样做。故宫的心态是，如果船要翻了，那我就赶紧离开这里，如果飞机不幸着火了，那就祝所有的乘客好运吧。飞行员是离出口最近的那个人，他当然可以成为第一个逃出去的人。在这节经文中，彼得用来形容贪财的这个词，实际上不只是关于金钱的，这是一个有弹性的词，可以指对拥有众多追随者的贪婪，对得到他人认可的贪婪，对名声的渴望，或者是对舒适的欲求。亨利·乔贝特牧师在100多年前就针对这节经文写道，我不确定这两种人中哪一种更糟糕，是渴望金钱的人呢，还是渴望掌声的人。但彼得在这节经文里描述的是这样一种人，对他来说群羊很重要，侍奉很重要，这不是一份工作，不是一张工资单，不是为了从权力而来的种种好处，也不是为了赢得掌声或者是关注。总之，这些都无法保证。无论是否有津贴、掌声和好处，他都会以他的一生投入到这样的侍奉中。在他清早起床的时候，内心就有顺服基督、完成神旨意的渴望，而神也正是为了这样的事工塑造了他。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对侍奉的热诚和热情是教会长老必须展现出来的一种特质。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并不意味着牧师、长老和监督从来就不会气馁，或者他们总是精神抖擞，或者他们的侍奉从来都不会缺乏热情，不是这样的。大家需要知道的是，这是彼得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描述的是教会长老从整体来看应该有的一种属灵状态、风格和态度。他的侍奉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他的侍奉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于热诚。牧养群羊的第三条原则是，行为举止不傲慢，舍己无私。不傲慢，舍己无私。请看彼得在第三节是怎么说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也不要压制所分配给你们的那些人，而要做羊群的榜样。在这节经文当中，首先你会发现，神确实给教会的长老们托付了羊群，因此才会说，托付你们的。你也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分配给你们的那些人。长老们被委以重任，就是照看所托付给他们的那群羊，他要委身于那群羊。你还可以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带领羊群与辖制羊群不是一回事儿。辖制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由动词控制、统治和介词向下组合而成，也就是向下控制、向下统治。教会不是一群要被驱赶着奔跑的牛，而是一群需要被带领和引导的羊。 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用一根绳子来展示什么是领导力。他把绳子放在会议桌上，然后说，拉动这根绳子，它就会跟着你到你想去的地方。但如果你试图推动这根绳子，那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带领和牧养群羊的一个重要原则。彼得在这里想到了他曾经经常在犹太地的山坡上所看到的情景。牧羊人会习惯性地走在羊群的前面，并且呼唤羊群紧跟着他们。是的，羊群有时就是需要被挑战、催促、管教和警戒，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牧羊人从来不会让羊群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而是要跟随他们的牧羊人。神把他们的福祉托付在了牧羊人的手中。但是长老、牧师和监督为什么一定要走在群羊的前面呢？彼得告诉我们的是，你们走在前面，以便能为群羊树立一个不傲慢、谦卑的榜样。当你站在讲台上讲道时，与其说你爱讲道，不如说你爱那些听你讲道的人。请留意彼得是如何强调牧养的核心的。他认为牧养的核心是一项要向群羊示范什么是无私的事工。他在经文中写道，要做群羊的榜样。保罗也在写给提摩太牧师的信中告诉他，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12。要为群羊做榜样，成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榜样。他是好牧人，他放下了他的权柄和地位，无私地降卑自己，成为谦卑仆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他才是你们的模范牧者，你们的模范长老、牧师和监督。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出，彼得深知自满自傲的危险。他深知当一个人被赋予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公共侍奉的平台时，他所面临的陷阱和诱惑是什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们要面临与个人骄傲有关的危险的试探和诱惑。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约翰·亨利·乔贝特就证明了这一点。在100年前，他根据多年的牧养经验这样写道，骄傲潜伏在权力的脚跟底下，即使只是一点点的权威，也非常容易使人正常的行走变成大步流星。也就是说，哪怕有一点点的权柄，都会让一个人自以为了不起。弟兄姊妹们，侍奉中没有任何可以让人趾高气扬的地方，即使是在讲道或者是教导当中也是如此。一个真正的牧者不是只喜欢在人的面前站起来，不是只喜欢讲道，而是爱那些听他讲道的人。他时刻都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完美的牧羊人正在带领着一群不完美的羊，以服侍那位拥有完美计划的完美救主。信写到这里，彼得开始考虑将来的事。他紧接着提到了两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此来激励牧师、长老和监督。第一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是大牧长的再次降临。请看4的前半部分。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对我来说，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虽然不应该因为强迫、贪财、贪恋权力而去做长老， 但长老也应该有一个适用于他们的激励机制。事实上，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们经常使用基督将来的显现作为我们现在当下生活的动力。但这并不是某种为了让牧羊人恪守职分而采取的吓唬人的手段。就像你父母告诉你说他们要出去一段时间，你要在他们回家之前完成你的作业，但他们又不告诉你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然后你就只能在这种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恐惧中完成你的作业。这不是彼得在这里的意思。彼得将基督这位大牧长的显现作为对牧羊人的激励，他们无疑正在面对着自己的失败和缺点，以及羊群的失败和缺点。但基督的再临将最终解决所有的问题。主随时都可能会再次显现，这个期盼可以激励他们仍然坚守岗位。彼得在这里称主为牧长，有的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大牧长或者是大牧者。这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只出现过一次。为什么彼得要这么称呼主耶稣呢？因为他要来完成他手下的牧羊人都无法完成的事，他要来完善任何牧羊人都无法完善的事。他是大牧长，当他呼召教会回天家的时候，他就要来完成这个工作，使教会得以完全，并使群羊变得完美和最终能够得荣耀。但这还不是全部。彼得不仅强调了大牧长的再临，他接着提到了第二件事。第二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是大牧长的奖赏。在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彼得说，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弟兄姊妹们，请记得，每个信徒都会得到一个冠冕。彼得在此只是想让长老们记住，在将来他们也会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使徒保罗称其为不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是一个可夸耀的冠冕。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中文当代译本，是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和生命的冠冕，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每个信徒都是一名皇室成员，但他们仍然需要等到那即将到来的国度，在那里他们要被戴上冠冕。这也是神将他的恩典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的又一个明证，以弗所书一章八节。在这里彼得提醒长老们，他们也会因着服侍这位大牧长而得到冠冕的奖赏。彼得在这里给冠冕添加了一个其他新约经文当中没有的形容词，就是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发现这里翻译为得的这个动词原意指的是补偿，这一点很有意思。就好像彼得是在特别提醒这些长老们，主耶稣会补偿他们所遭受、所忍受和在内心中所背负的一切。这样的补偿是他们在地上得不到的。那么这种补偿是什么呢？就是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一种被用来献给胜利凯旋的军人，献给在比赛中胜利夺冠的运动员的月桂花环。 是由橄榄、桃金娘或者是橡树叶编织而成的，有时候会穿插着紫罗兰或者是玫瑰等鲜花。彼得在这里暗示，这些世上的冠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最终都会消逝，都会枯萎朽坏，它们最后在你家的墙壁上只能剩下一些干枯的树枝和树叶，而你也几乎无法记住刚刚得到这一冠冕时的那个时刻。但彼得说的这个冠冕是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也就是说，在永恒无尽的岁月中，我们无论是羊还是牧羊人，都将得到我们不配拥有的荣耀。我们也将永远重温那个时刻，就是主耶稣我们这位大牧长为我们再次降临，为我们披上长袍，也就是义袍，并为我们戴上不是我们赢得的冠冕。正因为如此，也许教会的长老们会再次带头为群羊树立榜样，他们会第一个拿着我们的冠冕，把它放在我们的主耶稣这位大牧长的脚前，因为我们知道他赐我们能力，他加我们力量，他给了我们各样的恩赐，他呼召了我们，他把他的羊托付给了我们，他配得一切的赞美、荣耀和我们所得的冠冕。我们将会满心欢喜地把冠冕放在他的脚前。彼得似乎在对我们说，不要忘了那将要来到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那些不完美的牧羊人要带着他们不完美的群羊，看到群羊安全地躺卧在那位完美的大牧长的脚前，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侍奉，那该有多么美好，而这又是多么美妙的方式来开启那个永恒的时代。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将我们从罪恶和撒旦的奴役当中解救出来，你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份，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成员，成为王室的成员。天父，不仅如此，你还为我们在永恒当中预备了那我们无法想象的荣耀，这些恩典没有一个是我们所配得的，也没有一个是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善行所能够赢得的，就完全是你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你也借着彼得的这封书信来去劝诫在地上牧养你群羊的这些牧者们，当怎样的按照你的心意来去照看你自己的羊群。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些的恩言，即便我们不是你所呼召的牧者，我们也为自己是你的羊群而得到你自己亲自的看顾而无比的感恩，而我们当中的被你呼召出来做牧者的人，更是应当谨慎我们自己，因为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是无比荣耀而且责任重大的职分，将来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要交账，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照管你的群羊，在你的面前忠心地尽我们的本分，以至于可以蒙你的喜悦。谢谢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奇异的恩典。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